仰望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主啊，你给我们恩典，我们也需要用信心来到你面前来接受。我们相信你的应许，因为你的话说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愿意主让我们凭着信心来仰望你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有能力来继续的来跟随你。主啊，这个能力本来也不是从我们而来，是从你自己，你的应许，你的大能，你圣灵各样的开启和带领而来。愿意主，我们常常的学习依靠你，信靠你，仰望你，好叫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面，我们能够靠着你走得胜的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进入这个士师记第十课，我们要讲十五和十六章，就把参孙的这个事情讲完。那参孙是在这个士师记里面所记录的最后一位士师哈，第十位士师。那他的这个情况，我在上一次的这个主日学里面已经讲过，有关参孙的事情。虽然参孙的事情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在士师记的里面，看似好像一直得胜，有超人的能力，有超人的大能，一个人的能力强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怎么样杀掉一千人或者如何如何，他有这么大的力量。那我们也经常把参孙呢，从神那里得到强大的能力呢，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信心的鼓励，上帝给我们超然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胜过仇敌。但是呢，在整个属灵的教训的上面呢，参孙的事件不是一个得胜的事件，是一个失败的事件，这两样是放在一起的。在政治上他是得胜的，在属灵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失败的。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定要很准确来看士师记哈。士师记当中很多的得胜是在政治上是得胜，但是在属灵上从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啊，并没有真正的属灵上的胜利。那属灵上的胜利一定是活在神心意的里面，遵行神的旨意，有神的道在他生命当中的带领，不一定在政治上是得胜的。属灵的胜利未必在政治上是得胜的啊，包括士师啊，包括这个先知，他们在这个属灵上是胜利的，但是可能会被杀，未必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一定要看，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看所谓的得胜和失败，不能用世人的眼光来看，不能用世人的政治的眼光来看，不能用世人所谓的成功和失败的标准来看，那要从这个属灵的角度，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个所谓成败的这件事情，那这样我们才会比较准确的来看圣经给我们带出来的教训。所以有关这个参孙的事情，在这个士师记当中所描述的事情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参孙呢他在这个成败的当中，他的教训和有关我们在属灵上的所谓成败和教训之间的连接，这个是我们要深入去学习的一个事情。在这个参孙的事件的当中呢，我们一直要思考这个问题，参孙的得胜这个当中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参孙的失败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一定要从这个两个里面来看，不能说参孙得胜了，我们再从这里面就得到一个得胜的信息，这个是我觉得是不够准确的。他的得胜和失败里面都有教训，因为在属灵的层面这个里面都有败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参孙的事件到第十五章，过了一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说我固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那这个是参孙的和他岳父或者和他娶的这个非利士地的这个妻子之间的第二次的互动。那第一次互动呢是婚礼，婚礼举行的时候呢，因为参孙出了一个谜语给了那些来参加婚礼的那些少年人，然后呢那些的朋友呢就逼他妻子把这个谜底从参孙那里得到，结果呢参孙就大大发怒就离开了。那离开以后呢，他的岳父呢就把他妻子嫁给了他的陪伴，也叫做说他的朋友 或者是也可以叫做伴郎都可以啊，在这个当时的那个婚礼的里面。然后这件事情呢，参孙呢似乎是不知道，然后他又回去呢继续要看他的妻子。那参孙的这个不知道呢是合理的，因为呢当他在婚礼当中把他许配给参孙的时候呢，那个所谓的这一个妻子的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已经是确定的啊。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呢，这个妻子是属于参孙的，因为他已经有了婚礼了，只不过呢他没有这个进入婚礼结束以后这个他们一起同房继续进入这个婚姻的后面的路没有，但在婚礼这件事情，在前面所有预备的事情都已经有了，所以参孙回去呢是合理的，去看他的妻子。那他的岳父所做的事情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也是有道理的。他说我固定你肯定是恨他，你就不会再要他了，因为他发怒走了吗？那他不能让他的女儿就悬在这边，悬空悬在这边，所以他就给了他的陪伴。这两样似乎都是合理的，但实际上在整个事件当中呢各有各的道理。那总体的这个道理上面呢是参孙有道理的，是吧？他的父亲他的岳父呢是以当时的这种情况来做一个特别的处理，但是参孙在整个事件的这个婚姻的道理上呢他是有理的啊。那这两样放在一起，然后呢他岳父做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他也觉得是不太对。他后面的话说呢，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可以娶她来代替他吧。他做个补救，就说呢，这个姐姐已经嫁给别人了，那你来要妻子要老婆呢这个是正常。那怎么办呢？那个已经没有了，我把他妹妹给你，那做一个补偿似乎在这个事情上面好像是把这个事情就摆平了，你不就是要一个老婆吗？那这个事情呢到后面参孙的话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点出来了。第三节参孙说，这回我加害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从参孙和非利士的互动的里面，不单是参孙喜欢非利士人的女子做妻子，实际上参孙他里面对非利士人是有仇恨的，因为非利士人一直欺负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他被耶和华兴起以后呢，他知道这个非利士人是他的仇敌，他知道，他并不是不知道，所以这两样是合在一起的。对于参孙来说，说是一个矛盾体，啊，这是个矛盾体。那这个矛盾体呢，会出现在什么人的这个身上呢？出现在他的灵性不是够扎实，是两边血气跟灵性混合体呢，会出现这种的挣扎。他一方面呢去做血气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有这个灵性方面的感知，这两样是矛盾的。这个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哈？就算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经常在属灵上我们的把握未必能够那么纯正，有的时候做出一些血气的事情。那这个是一个状态，这也在整个的这个士师时代的时候，那些士师他们好像在以色列民当中是一个领头的，做将军的，做带领的，他们经常是这两样合在一起的，经常有好像对的也有错的，是混合体。那这个情况造成的是乱象，那不至于完全的垮掉，但是呢是乱象。那这个情况呢叫士师时代的现象，是一种的乱象，还存有但是是乱象。我必须跟大家讲，这种的情况也存在于后来历史当中的教会的里面，包括现在这个教会。如果现在的教会，如果你去观察有些的教会也许我们教会也是哈，我不能总说别人，那可能他在灵性上有一个感知，有一个认知，但是做了很多事情呢又完全是属血气的，甚至是与世俗为友的，然后他放在一种混合体在这里面，你看起来就是怪怪的啊，怪怪的。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一个分享，他说他是台湾的弟兄，他回去台湾，他说他参加一个教会，他觉得他看起来很诡异。我说怎么叫诡异呢？他说那个教会呢所有的外表他这个装饰，然后他所说的名称，讲的这个信主好像都是基督信仰， 但是进去以后里面的内容跟基督信仰没什么关系，都看起来很诡异的这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是什么？是一个乱象的混合体，它有一些属灵的知道和认知，但是呢它整个的灵性呢是混乱的，很多是血气的，是世俗的，然后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所谓的教会。那这种情况呢是事实现象，这个事实现象呢存在于任何可能的时代和任何可能的教会。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个体个人或者一个教会，如果我们在属灵上面不够纯正的话，我们就会处在一个这种的血气和属灵的混合体的里面，是一种的说一句难听的词，是一种的不健康的身体，或叫做怪胎的现象，怪怪的，不是很对，但是似乎又这样似是而非。那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是并不少见。那在这个参孙的这个整个的情况的里面，他就表达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似乎有神的同在，有的，绝对有的，也有神的这个帮助，绝对有的，但是呢他出来整个的这个情况看起来是怪怪的，是一个很不协调的一种的状态，很不合一的一种的状态。那这个是参孙，所以他两边都有，他既恨非利士人，他要灭掉他，然后呢他又娶非利士人的女子为妻。那你说他就是为了要打非利士人所以娶他为妻啊？这个这样的解释是我个人是不接受的，这个不是这样因果的关系哈。这是上帝知道参孙就是这种的状态，也就用他这种的状态呢成就神的心意，但是不意味着这种的状态是对的，是合神心意的，这个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事情我从另外一段经文跟大家讲，你可能会比较清楚。在腓立比书，保罗说呢，有人传基督是什么？出于假意。有些人传基督是为了结党，但是无论如何，福音是被传开了。上帝也用那些动机不纯的人，也做福音的事工啊，打引号的。那福音有没有传开？有传开的。但是呢，那个出于这个动机去做事情的人呢，他是上帝手上的器皿，将来要被惩治甚至被弃绝的，他并没有在上帝面前蒙喜悦，虽然他做了那个事情也成就了福音的事工，了解不了解？所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的现象，在整个信仰的过程的当中一直存在的啊。说他你看不管怎么样，他做成了一个很大的事工啊，他建立一个教会啊，他带领很多人信了耶稣啊，所以他就是好的。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因为这个就是腓立比书所说的，也是这段经文我们所看见的，他可能只是手上神手上的一个工具，好像外邦人一样，神有用外邦人，用亚述，用巴比伦去成就他对他选民的管教，神会用的，但到底我们自己是不是被神喜悦的，这个才是非常要紧的一个要点。Okay?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看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好，第四节，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那这个是绝对的大能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啊。参孙没有找帮手啊，一个人捉了300对狐狸，捉了以后然后把尾巴捆上，你看这怎么能做得到呢，是吧？我有时候我到 YouTube 去看，我比较感兴趣动物，看上帝造的动物非常有意思的，我经常看一些动物的行为哈。那个狐狸很不好抓的，抓狐狸这很难的，它为什么叫狐狸呢？是非常难抓的这个动物啊，它非常狡猾的，跑起来各方面你最难抓的是狐狸的，然后我们中国人就知道狐狸嘛，有诡计嘛，诡诈的，诶，他抓300对然后尾巴捆起来去做这个事，参孙厉害，后面还有很厉害的东西呢哈。然后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腓立士人站着的禾家，将堆积的禾捆和未割的禾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那这个时候他去的时候呢，是15章第一节讲到割麦子的时候，是收割的时候，那他这时候做的是最狠的时候， 因为收割的正在收割的时候，你烧的时候真的是把它所有的果实全都毁了，那那个是最狠的啊，那个最厉害的，这个是确实是他做的这个动作是非常厉害的。第六节，腓力士人说，这事是谁做的呢？有人说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于是腓力士人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那腓力士人做了什么事呢？你烧了我的庄稼，我就烧死你人，是吧？他把他的岳父和他的妻子全烧死了。所以这个是在外邦的中间所存在的一种以恶报恶的这种非常可怕的情况。那这个以恶报恶呢，是人的罪产生以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大家如果记得创世纪的时候啊，那个叫洗拉的啊，他说有人伤我的少年伤我，我就害他，谁要怎么我就把他害他更重。那这个是人的一种的罪性所衍生的结果。所以在外邦的当中一定是以恶报恶的，世人绝对是以恶报恶的啊，不会以善报恶的，也不会爱仇敌，不会有这个事情的。那烧了我的庄稼，我就杀了你的人啊，看谁更狠啊，这个是一个一般外邦的或者罪性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话呢，第七节，参孙对腓力士人说，你们既然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好了，你杀了我的人，我就杀你更多的人。那这是完全一个世俗的这种的血气当中的一个情况。那第八节，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那杀了多少人不知道，但应该是杀了不少人的啊，因为能够把他的岳父和他妻子全烧死，应当会来一些人，那多少人他没有说，没有数字，但应当是杀了不少的人。所以这种杀戮呢，这个战争呢就兴起了。所以前面是起点，那后面兴起这个战争啊，那这是一个情况。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呢，实际上我们要看的这个教训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怎么样能够不落在血气的里面，产生这种恶性的不断的叠加，这个是我们千万要防范的啊。在我们的就算是我们不小心我们被恶激动以后，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不要被怒激动以后以至于用怒气去回应。在诗篇里面特别讲到，我们不要被恶激动以至于去作恶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保持我们在灵性上的这个东西啊。必须跟大家讲啊，这个事情是真的不容易啊。包括我对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会被那个叛逆激动以后，我会发怒，会出的恶的东西会出来的，真的是很可怕的啊。我们比较容易被激动的，那个被激动出来的东西呢，是属血气的，那不是属灵的，那种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好的结果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一起学习，我也要学习的啊，这个是我特别要学习的，需要在神面前悔改的，很容易被激动起来啊，不能被血气激动，在血气它就不断的这样循环啊。包括我们在教会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遇到很多的挑战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要特别警醒的。我们可以坚守真理，但绝对不能被激动血气，这个大家有没有了解啊？我们绝对坚守真理，但绝对不被激动血气，更不被恶激动以至于作恶，这个是我们要持守的，非常重要持守的一个原则。好，第九节，腓力士人上就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西。犹大人说，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以坦盘的穴内，对参孙说，腓力士人辖管我们，你们不知道吗？你们向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他向我们怎么行，我也要向他怎样行。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腓力士人手中。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参孙呢，是起来保护以色列人犹大人的，对不对？上帝兴起他，是吧？然后呢， 他保护他们呢，他去击杀呢他们的仇敌腓力斯人。现在呢，被保护的人要来抓保护他们的人，交给他们的仇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的情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的光景？那这个呢，在属灵上是一种败坏的光景啊！我跟大家讲啊，我在反对同性恋，我在坚守真理，是为了整体教会的好处，是吗？但如果是这样，我被抓，要处置我，因为呢，害怕世俗逼迫。你觉得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如果我们教会坚守圣经的真理，我们说现在世俗对我们的侵害，同性恋侵入教会，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应当抵挡它。结果现在呢，害我们的不是世俗的，是都是属于教会的群体。他说你这么做会让我们整个教会遭殃，所以我们聚在一起把你抓起来处理你，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类似的地方？有没有类似？这是在整个属灵的光景不好的时候所出现的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非常大的问题。他害怕仇敌，害怕世俗，到一个地步呢，就算本族的人有人出来来抵挡世俗，耶和华兴起来和世俗征战，本族的人不但不保护他，不和他一起征战，反而抓住他，把他交给他的仇敌。我跟大家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的，这样的事情会一直发生，是一个非常令人就广东话叫唏嘘哈，可以会现在我们国语也经常用这个词，叫非常令人唏嘘的一件事情，真会让人在那边痛哭的一件事情，很可怕啊！参孙就落在这样一个光景的当中。当一个整体的属灵上是失败的，整体的属灵上是糟糕的一种的状态，有一个士师起来，按着神的心意去击打那一个攻击他们的仇敌的时候，那个总体的属灵的这个团体非但不支持他，还把他捆绑了以后把他卖给仇敌。这个情况在属灵的群体里面会出现，会出现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这个事情，要面对的光景啊。那我们看准以后呢，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自己要走得对，不管别人怎么样。所以参孙说了，你们要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受的一个祈求。我兴起来是攻打你们的仇敌来保护你们，你们先来抓我，你跟我起誓你们不要先杀我。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情况哈。然后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只要将你捆绑交在腓力斯人手中。他们就说呢，我们也不杀你，我们也不得罪仇敌，那你只要让我们平安就好了，我们就想按照这样的光景平平安安的过下去，你不要给我们产生任何的变化。虽然我们被人家欺负，虽然我们活在属灵很懦弱的情况，虽然我们活在这么凄惨的光景，但是我现在还是可以平平安的活下去啊！不要动我现在的情况啊！不要改变啊！不要有任何的变化，我们现在在一起彼此相爱挺好的，我们现在抱在一起抱团取暖挺温暖的，别碰我们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啊，在属灵上很多的教训，在这里面会看见那个属灵群体产生的问题。OK， 然后，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将他从 遗产盘带上去。那两条新绳啊，大家知道哈，新绳在当时做绳子，那是最坚固的绳子啊，因为它这个是用一些的这个植物做的，新做的那个植物，它的韧性各方面是最好，久了以后它会枯干会烂掉，以后就没那么坚固了，所以新绳是最坚固最牢固的，用两条把参孙捆住，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些人真的想把参孙交给非利士人，不是假的，是真想这么干的，真出卖参孙的啊，这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犹大人跟参孙的互动。 OK， 参孙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的手上脱落下来，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一千人。参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那这个是有记载的，那一个人用一个驴腮骨杀了一千人，那这个是在历史的所有的这个战争的战绩里面没有过的哈，一个人杀一千人，还是用一个驴腮骨哈，还不是用一把利剑哈，什么这个屠龙刀了，什么倚天剑哈，还不是用这个东西就杀一千人，那一千人都是非利士的精兵啊，是来抓他的啊，所以这个强大呢，我们不要去羡慕的，这个强大在灵性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更多值得我们羡慕的东西，只能说明呢，上帝可以让真正属他的人，让他兴起的人强大到一个地步，一个人可以灭一千人的，是可以的。那你这里面要想这个问题啊，当时非利士人欺负犹大人，那一个参孙一个驴腮骨可以杀掉非利士人一千，那上帝干嘛不兴起这个一万个参孙把非利士人全灭掉，不就了结了吗？啊，上帝为什么不做这个事啊？这上帝能做对不对？他绝对能嘛，一个参孙干脆就兴起多个吧，当时犹大国整个以色列国 也有这个几百万人对不对，那按照非利士人一比一千来算，比如说非利士那边有三十万人，然后你除以一千，然后你兴起这么多的参孙去把整个非利士全灭了嘛？为什么上帝不这么做？干嘛弄得一个参孙这样的辛辛苦苦在那边杀来杀去？既然他可以弄得这么强大，为什么不这么做？然后犹大人不都开始这个刚强壮胆了吗？对不对？也都不需要害怕了吗？干嘛还空绑参孙呢？我们每个人拿个驴腮骨上去就把他们全灭了吗？啊，为什么不这么做？大家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上帝要他选民得胜的是灵性的得胜，不是外表肉体的今生的这些的政治上的得胜，那个样的得胜没有意义的。那个上帝不用参孙啊，大家还记得这个当亚述国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上帝差派一个天使出去，一个晚上杀掉185,000人，干嘛用参孙？干嘛用驴腮骨呢？他派一个天使就把一个晚上把整个非利士全都灭了嘛？那为什么上帝不这么做？本身非利士人就是上帝兴起来要攻打这个犹大的，本身就是上帝兴起的仇敌，要教训以色列人他们灵性的败坏，本来就是上帝做这个事的。那用这件事情只是告诉非以色列人，上帝绝对有能力胜过他们，那为什么不这么做？一方面上帝拯救他们没有错，另一方面让他们有一个灵性的感悟，要他们回到神的真理，回到神的真正的所赐给他们的至圣的律法的里面，这个是目的，不是表面上政治上的胜利的，不是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属灵上一定要认识到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在 这个问题如果认识不到，我们的属灵上实际上是就在血气的里面，不是表面的那种的成就的，我建了多少的教会，洗了多少人啊，我做了多少的事工啊，全世界多少人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啊，口里喊到主啊主啊的，我就得胜了，不是这样子的。他如果没有真正灵性的建立，没有真正灵性的生命的建立，那个没有意义的。那我经历过很多弟兄姐妹的情况，不单是一个两个的，很多人他信了主了，口里说了主啊主啊的，有一段时间还不错，到最后他就进入到败坏的里面了。你看那让人非常着急，因为灵性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说，我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再次为你们受是很苦的，只等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所有上帝的能力是为了让人能够建立在他真理的里面的那个属灵生命，那个才是目的。那个如果没有的话，那些外表那些的大能没有意义的，那只是暂时在世上的一些所谓的成功成就，那个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是参孙这方面的非常重要一个教训啊，就大家看见上帝有大能，大家哈利路亚，上帝能力，大家参孙一个人杀掉1000人，那个不是重点，不是重点啊。所以一定要从参孙的成功的里面，我们都能看见那个属灵的教训是什么，也这样你在信仰上面才会看得清楚，你的路才会走得对啊，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好了，17节，说完这话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那地啊便叫做拉莫啊利位啊，这只是一个名字的这个称法哈、啊，拉莫利位，这个意思呢就是个驴腮骨的一个意思啊，就是那个叫驴腮骨的一个山啊，一个坡，就这个含义啊，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也没有太多的意思哈 啊这个拉莫利西哈、啊、就这个意思。18节。参孙觉得口渴，就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割礼的人手中呢？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引出来。那这个是参孙跟神的互动，从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互动是好的，他口渴了呢，他要跟神求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就说参孙的灵性真的是马马虎虎的。既然上帝已经兴起他做士师，让他能够击杀1000人啊，能够这个捆了300对的狐狸，怎么会让他渴死？当然不会的，是吧？所以这是一个灵命比较马马虎虎的人的祷告，但这个祷告也有意义了，是吧？也是给他水喝，好了，他精神复原了。然后呢，那全名哈、啊、叫引哈这个歌利，那全啊直到今日还在利希。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啊，这个是15章。到16章，参孙开始出事情了。出什么事情呢？16章的1-3节，参孙到了加萨，那是非利士的一个地方。靠近海边的，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这叫做属血气的人哈、啊。我们看起来哈、啊，参孙去找妓女，他说：“哎，我们不会找妓女啊。”那它是一种的，在属灵上我们要看这个教训哈、啊。当我们在属灵上不够坚固的时候，我们会在肉体的当中去滑向，去亲近不属于神的污秽的东西。那些包括世俗的一切的诱惑，不一定是找妓女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所行的是不洁的，是不是在神的圣洁的这个范围里面去行，那只是表达这个含义。所以灵性的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分别为圣，还是去沾染世俗啊？这个是一个要点，我们要去看。那去沾染世俗了，就会有问题出现了。第2节，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因为本身他到了非利士地嘛，那是他的敌军之地哈，他不是到那边去这个打仗了，他到那边去干嘛呢？找妓女啊，沾染世俗啊，与世俗为友，贪爱世界啊，这都是灵性不好的时候他自然产生的问题。本来是仇敌的地方，本来是要杀你的地方，你反而跑到那边去与他为友，那你不就找死吗？对不对？ 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啊。我在这个在教会这段时间的变化的里面啊，有的信徒就跟我说，他说呢，你不要 exclusive， 你要 inclusive。大家这个词有没有了解哈？英文词和这个说 exclusive 呢，就是你不要分开，你要 inclusive， 你要把它大家全部包容进来，这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的包容主义，要包容所有的啊，同性恋的啊，什么犯奸淫的啦，甚至连这个信异教的啦，你全部都包容进来，叫 inclusive， 流行了几十年，这个时代叫宗教融合主义。那这也叫做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啊，是做这个事情的。那这个是很糟糕的一种的看法。基督信仰绝对是 exclusive， 大家知道不知道？基督信仰绝对是分别为圣的。基督信仰绝对不是和世界包容在一起的。这个绝对，我的确是 exclusive， 我绝对是和他分别的，我绝对不是 inclusive。我也一定不会去 inclusive 的，你绝对是分别为圣的，一定要分别为圣。如果你不分别为圣去沾染世俗，你一定会在世俗的当中会跌倒的。所以这个是在一个时代变化过程当中，当时的世俗时代和现在的时代，我说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个时代宣扬的就叫 inclusive 的，宣扬就是包容包容包容，全部都包容进来，不是这样子啊。圣经真理从来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这一个要点。他去了那边，然后呢，他们把他团团围住，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啊，这是一个大能哈，城门哈，城门的门有多大？城门的门至少可以过马车的嘛，对吧？可以走马的嘛。他连那个门扇、门框全部拆来扛在肩上。他从加萨扛到哪里？希伯伦前的山上。大家知道这有多远？啊？我查了一下地图哈，70多公里。啊？扛那么一个东西走70多公里，那还叫人吗？那已经是完全超人的哈、啊！你看电影这个超人大概是超人的水平哈、啊，可以把一个巴士扛起来哈、啊，可以飞什么的，那差不多就是这个水平的。所以上帝可以使一个人能力大到一个地步，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步的，绝对能的，要胜过所谓靠着肉体、靠着兵器，什么冷兵器、热兵器，绝对没有问题的。世上这些原子弹，上帝面前根本啥都不算，可以这样清楚的说。但是这件事情又有何意义？这是我要问的，又有何意义呢？你到那边去找妓女，然后被人家围着要杀你，结果你显示大能，砍了门扇走了70多公里，又有何意义？那这种的情况在属灵上我觉得是非常凄惨的一种的情况，靠着神得胜了，靠着神得胜了，但是灵性上毫无得着，又有何意义？没有意义的，胜过再大的难处也没有意义。你必须在属灵上要得胜，必须在真理上要得胜，必须要这样子的。我上个礼拜四刚去看了一个老人家，在这个医院的里面，我们教会这个两个信徒很关心他，有个信徒就跟我说，说那个老人家快不行了，到礼拜五要可能医生要找他讨论，说可能搞不好要去世啊，因为他是这个突然脑梗塞，这个保险也用完了。然后就这个在医院里面，在三间医院嘛，本来就不太想让我去，因为都不信主。后来呢到这么严重了以后呢，那就让我去了，我就礼拜四就去了。去了以后我看到老人家躺在床上，就吼了吼，这插着管呢，就整个人就快不行了。那有一个是一个那个西人，是他的这个孩子的朋友，也在那边，我就跟他聊聊天呢，我说这老人家情况，等他们都来了那个一起，然后我就为他祷告，我就跟他的孩子讲，我说这个老人家，你看他现在这个情况好像是不行了哈。我跟你们说哈，我跟他孩子说，他的灵是非常清醒的，虽然他的肉体你看起来好像要没有了，没有功能了，但他灵是很清醒的。我说我跟他祷告，他听得见的。那我就为他祷告，我说我们一起为他祷告。 祷告到我结束的时候，我说阿们，这老人家醒了，呼噜醒了，眼睛睁开了，然后呢有反应了，可以手啊，可以这样子，可以摸了，就顺畅了。顺畅以后呢，那就感谢主了，大家看着都很惊讶，哇，这个就醒了。醒了以后呢，我就没做再多事，我就走了。我礼拜五又去看他，礼拜五整个人坐起来了，已经坐在轮椅上，插管进食，整个眼睛就放光了，清醒了，头脑思想各方面都正常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我说我昨天给你祷告，上帝把你叫醒的，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就跟我摇摇头。真的是，这我跟大家讲哈，仅仅有一个大能，如果他不能够真正的到真理面前能够信神，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那我盼望他有一天能够信。上帝做了这么大一件事情，啊，就上个礼拜四、礼拜五发生的事情，那还是这样，那只是为他祷告啊。那我一定要让他清楚的，你既然已经清醒了。我一定要让你清楚的知道福音是什么，你告诉我你信，你是真的要信的，你真正清楚福音是什么你信的啊，不是我这趁着你身体不好这个勉强你信，我不做这个事情。虽然是非常大的能力把你叫醒了啊，我说上帝把你叫醒，周围的人都看见，包括那个讲英文的那个西人，他看见他也很惊讶，我说上帝把他叫醒，我说是不是 God call him up， 说是的。但是他如果没有真正的愿意认信又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圣经的里面，神的能力要真正把人带到他真理的里面，然后他的真理要改变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建立起属神的他所喜悦的属灵生命，这个才是真正的方向。单单神迹奇事解决今生的事情，那个意义不是太大。像这样的情况我经历过一些的，我赶过鬼啊，这些神迹我经历过，医病的很多，没有意义的，重点不在那里，重点他能够真正的信神啊。所以这个是参孙这个事件啊，我们把它看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自己看我心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很大的能力，但是又怎么样呢啊。所以看后面他又干嘛了，第四节到后面他又去找妓女了，改变他的一次的大能，他有因此悔改吗？有因此回到神的面前学习神至圣的律法吗？没有，仍然在血气的里面，他又去找妓女了。那这次找了谁呢？找了大利拉。那这个过程呢我就不讲了哈。那这个过程到最后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到了一个地步呢，就是经历了一大串的这种的互动，到一个地步呢，他呢第十五节前面我就不读了哈。大利拉对参孙，前面他已经出卖参孙好几次了，结果呢参孙没有任何的反应，对吧？到了第十五节呢，他继续还骗他，参孙仍然还会上当。我说这就是我们在灵性上如果不坚固啊，我们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的。灵性上坚固以后呢，你才会在很多的试探来的时候，很多的危险来的时候，我们会警醒，我们会反过来。如果灵性上不坚固不成长的话呢，这些问题来了以后我们仍然还是重蹈覆辙的。所以他这么多次骗他，他终于上当了。你的感觉就是他终于上当了。 OK， 十五节大利拉对参孙说了，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面烦闷要死，所以他烦闷他也不离开，是吧？他不离开。参孙呢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四处母胎就归耶和华做拿西尔人。这句话呢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做拿西尔人，我大家跟大家讲的是分别为圣啊。做拿西尔人的时候，他不沾染任何污秽的东西的，连葡萄的所有的产品都不碰的，这是做拿细尔人。他竟然去找妓女，所以这个是做拿细尔人的人，他也知道他做拿细尔人，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做拿细尔人。所以对神的话、对律法、对神的教导不了解，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我说是一个 很怪异的一种所谓的生命状态啊，很怪异的啊，不知道。然后呢，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变软弱像别人一样。好了，那大力拉就做了这个事了。做了事以后呢，大家看二十节啊，十九节吧。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剃除他的头上的七根发臼。于是大力拉克制他。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变化啊？他被谁克制了？被大力拉。大力拉是谁呀？是一个妓女。原来一个人用离腮骨杀一千人的，现在被一个妓女克制住。失去灵性以后，失去神的同在以后，人会变得软弱不堪啊，没有任何的力量的啊，没有耶和华的同在，人会变得软弱不堪的啊，所以这一个落差是非常大的。然后呢，二十节，大力拉说：“参孙呐，非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大家看见这句话有没有一些感触啊？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这个是属灵软弱以后所产生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耶和华离开他以后，他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完完全全都没有了。然后呢，二十一节，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铁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那这个是参孙的一个可怜的光景，最后把眼睛给剜出来，然后让他去推磨啊，变成一个很可悲的一个光景。那这个是灵性软弱失败以后所产生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盼望我们信徒也包括教会不要走到这个地步。如果灵性软弱到一个地步，耶和华离开了我们，我们被外邦人连眼睛全都弯曲以后，那完全是一个属灵的瞎眼。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如果落到这个光景的当中，那就非常凄惨。属灵完全瞎掉了以后，那就是最可怕的一个光景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警醒的一个方面。二十二节，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说：“哦，这是我们的盼望啊，我们的头发还会长起来。”参孙会了，别人不一定会的啊，这是一个教训，我们要了解啊。好，那后面呢，这一段呢是非利士人他怎么又杀了参孙人，杀了非利士人，这后面内容比较多哈，我就不一一读。最主要就是非利士人他们聚集呢，他们敬拜他们的神，然后呢他说呢，他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那这是当时所有的光景哈，当时所有的人都是仰赖他们的神，他们得胜呢都是归给他们的神的，无论是假神还是怎么样，都是归给他们的神的，不是靠自己。好，二十五节，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呢，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扶着房子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了男女，非利士人的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三千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那这个是参孙他变化，因为他头发长起来有力量了。二十九节，参孙就抱住房间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 那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的时候所杀的还多。那这个是参孙的一个变化，他头发长起来以后呢，他有了力量了，然后呢他祷告神得了力量以后呢，杀了他的仇敌啊。那这一句的经文哈、是有意义的，神呢、求你赐给我这一次的力量，是有意义的。那这样的祷告呢，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去也可以去效法的、可以去效法。但是呢一定要了解我们要尽快摆脱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是一个像最后决战的一种的感觉，祷告的时候最后决战哈。那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我用了很久。怎么样用了很久呢？我在刚开始牧会的时候，大概在前两三年，我每次讲到的时候，讲到上讲台之前，我都做这次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给我最后一次力量。真的上讲台心里面很没有底啊，有的时候带着恐惧上去的。那我每次都祷告这个信息，给我最后一次力量，让我能够把这道讲完。那我那个意思是我讲完以后下次我就宁可不讲了。那每次就好像这个赴汤蹈火一样的，真的是害怕的。我跟大家这个讲事实的，因为我前两三年讲到的时候，我每次讲这个讲道里面有责备的信息，我心里害怕的。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哈，现在呢没有那么害怕，是不是有点过头呢？我也需要去反省哈。但前面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害怕的，上讲台害怕的，又是责备的信息啊，这个道讲出去这个怎么得了。所以呢每次讲到上台的时候，我说主啊，求你给我最后一次的力量，反正讲完这次死了就死了吧，是这样子的。两三年，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的。当我们这个信心不够，对这个事情把握不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的。所以参孙这个祷告是有意义的啊，至少我个人用过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祈求、寻求跟神的呼求啊，这个是有意义的。那这里面可能我们要问的就是，非利士人为什么他们不知道这个参孙他又有力量呢？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撒母这个拿西尔人啊，他们不明白，他们按照他们的眼见，所以外邦人他还是不了解这个基督徒怎么得力的啊，他们不了解属神的人怎么得力。属神的人得力也不是从眼见看的，耶和华赐给属神的力量是源源不断的。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真正的那个头发长起来，真正有了拿西尔人的印记，真正回到神的面前，神的力量是源源不断的，不会被他们捆绑以后就失去，也不会被弯了眼睛以后就失去，都不会的啊。这个也是我们的盼望啊，总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总是要回到神的这个带领的里面，你一定是可以得力量的啊。那这个是我们得着的一个东西，只不过呢不要像参孙这样做最后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了啊，这个就比较可惜啊。希望我们能够在神面前不断的得力，不是靠的这种方式啊。这个是我们从这里经文所看见的这一个教训。好，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题哈。看思考题。第一，参孙火烧非利士人庄稼，非利士人烧死参孙的岳父和妻子，是否连累了他们？大家怎么看？他的岳父和妻子好像是无辜的，对不对？那因为这个参孙和他们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打赌的争执以后，结果他的岳父和妻子也被杀了，这是连累了他们吗？那我还是从上一课的角度来讲，在上帝面前哪些人是属神的，是有永恒的盼望的，哪些人是不属于神的，他们早晚是要灭亡的。那怎么个死法，什么时候死，实际上并不重要啊。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才会超越这个问题，不然的话我们按照中国人对生命的认识，我们会在这个点上我们会有困难啊。所以这个是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非利士人本来也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哈，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二，犹大人因为害怕非利士人把参孙交出去，是顾全全民族大局的明智之举吗？这个是软弱的哈，他们不知道上帝兴起参孙是要拯救他们，所以他们把这个上帝兴起的参孙呢，这个捆绑了以后又交给了他们的仇敌哈。这个是灵性软弱以后产生的一个群体性的很可惜、很可悲的一种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啊。但是呢， 希望我们能够警醒，我们不要落在这个里面。在任何时代，被神兴起，能够持守神的真理，为神征战的人，我们应该和他站在一起。无论这个时代的这个比例啊有多少啊，我们都要和属神的人站在一起，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好，第三，耶和华的灵感动参孙，他就具备了超能力，为何不赐给更多的犹大人？那我刚才讲过了哈，那个没有意义的，如果没有灵性的建立，那种外表的这个力量没有意义的。第四，参孙是上帝亲自应许出生并赐给超能力的人，为何他却沉迷于女色？有神的能力托住，有神赐给恩典，有神迹，和他在神真理当中真正的顺从神，被神建造，这两个不能划等号的。那上帝所有的能力大的神迹，是推动他真正在神的真理里面被建造起来，他个人的灵性真正能够被塑造出来，这个是目的。事件只是工具，那个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圣灵在生命当中神所做的圣灵的果子，是基督生命的这个样式，这个是目的。所有的事工，所有的难处，你所有经历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生命的啊！天地都要废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上帝是做那个永远长存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是要点啊。第五，参孙被大利拉多次催逼，心里烦闷，为何没有意识到危险，反泄露了秘密？所以属血气在灵性上没有根基的人，就会在这个错误和迷惑的当中就一直的缠绕啊，就这个问题了。第六，非利士人知道参孙因为剃头失去了能力，为何没有警醒这点，导致多人被杀啊？不属神的人根本没有属灵的看见啊，他们是凭眼见的，他们不知道我们这边发生什么事哈。所以圣经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啊，世人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属神的人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恶人受到惩治不会自省，恶人受到惩治而会更恶。这讲到这个非利士人，他们和参孙家的互动，烧了我的田，我就杀了你的人啊，就会这样子哈。第二，灵性软弱会陷入无原则的自保。那整个犹太人呢，犹大人，他们灵性软弱，他们没有原则的，他就是为了自保的，所以没有圣经原则，没有真理的。灵性软弱会陷入无原则的妥协，他们自保一定会妥协的，会妥协真理的，这一定会的，这灵性软弱所造成的结果。第三，圣灵强力感动会给属血气的人，会了强力的感动哈，圣灵真正的感动会给属灵性的人。圣灵真正的感动和强力的感动有区别哈，圣灵真正的感动是什么？是带领人进入一切的真理的。圣灵真正的感动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啊，不是一个强力的啊。扫罗曾经也被圣灵感动过的啊，躺在地上这个三天三夜赤身露体啊，强力感动，然后说原因他去杀这个大卫嘛，连撒母耳他也要灭嘛，结果叫圣灵感动他，那个对他灵性没有意义的啊，所以可以的，圣灵绝对可以，但那个没有灵性的意义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有人说我被圣灵强烈的感动，然后我就失去我的理性思想各方面，我就躺在地上啥都不知道，乱喊乱叫，我跟你说那个不是圣灵的感动，那个是灵恩所讲的非常错误的一个方向。真正圣灵的感动一定是开启人的悟性的，让人能够在神的真理的里面被建立起来，这是圣灵的感动啊。好，第四，灵性差得圣灵感动会成就事情。灵性差有没有圣灵感动？有的，会做什么？会成就一些事情的。灵性好得圣灵感动会成就什么？会成就生命的。那个灵性好的真正得圣灵感动，他生命会被成就的，要被成全为圣徒的，不是做事情。 OK， 好，第五，灵性差的人会自己靠近网络啊，灵性不好会往网络靠近的啊，灵性差的人自己会掉入网络，靠近也会掉入的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一直强调建立灵性，建立你的灵命，建立你的属灵真理的分辨力，那这些都是让你能够真正远离外面的试探和网络啊，这个对信徒是重要的。 第六，罪人只能看见上帝作为的表面，他只能看见表面啊，头发长了，剃掉了，他没能力了，从此就没有能力了啊。罪人不能看见上帝作为的实质啊，他们看不见啊。好，这个是士师记的第十个士师参孙，我们就把它讲完了啊。有很多的各方面的教训，请大家回去自己去思想啊。需要的话我们有机会来讨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里面先感恩参孙的这一个事件给我们很多的开启和教训。愿天父你借着经文，借着参孙的事件，借着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你来提醒和塑造现在属你的人，让我们透过那个事件我们得到教训，既在神面前看见你的大力的作为，没有人能够拦阻的那个强大的力量会赐给属你的人，也让我们看见在那个当中，我们在属灵上如果是软弱的，会落入一种何等可悲的光景。愿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警醒，甚至在灵性上刚强起来啊，那个才是你要赐给我们真正的宝藏。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